这四个项目啊，我们讲的比较细一点，因为啊，其实这个品就在讲的是烦恼，就是烦恼啊，种种的对他的讨论呢、啊，不离开这四个啊、哦，是这样的。另外我们这一品呢、啊，这个俱舍论我们学到现在，原则上跟修行有关的很多，但是那个很细微的。比较哲学性的很抽象的讨论存在讨论时间有没有这种课题不多的刚好就在这一个品也很特别刚、哦、好就在这一个品会讨论到有个很有名的一个通常说一些有部有一个很有名的看法就是对于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啊他们的看法还有这个法任何的法他那个法的字体这个很有名叫做三世实有法体恒存这八个字这个八个字通常就用来描述说一切有部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实有的三世是实有的但还有法的字体法的字体呢不会破坏，不会破坏掉，它恒常的存在。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部啊，被叫做说一切有部这个名字的原因。但当然，这个立场呢，不是释迦牟尼立场，也不是唯识的立场。那这个讨论呢，有好几页呢，就在这个品里面，很特别，就在这个品。会讨论这个非常很哲学性的这种课题很非常深入的教理其他的品几乎都没有这么的细微好就是这样那这个我们慢慢就会看到好刚刚这四个项目啊我们还有三个第八个就是第二页的第一行下面的第八个叫导视流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导是个动作动词深圳理论说呢将导这是古文哦就是引导这个将不是指过未来的意思将导就是引导将导视流于后有所缘能引发事故这个断句不太好断了这个后有是指于后有所这是指后有呢还是说于后有这看你要断在哪里它的意思还是可以相通这个意思有点还是有点像唯识学讲的唯识学讲的那个种子有自类相续它如果不得到现行它也不会破坏它自类相续那么就在这个相续里面将来以后碰到因缘的话呢它还是会引发这个事然后第八项、哦、它直接讲跟事有关联要注意这个是跟前面的不一样的地方烦恼的活动还会带领我们的心事的流这个流还是相续的、哦、是这样会带领他们会引导他们甚至也可以说是污染他们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还是可以通的于后或者就是再后来呢有所缘、哦、然后呢就能够引发事或者是于后有就在后来的这个三界当中的存在、哦所缘看看你是要解释为有所缘还是说后有这样子我重点是在引发事这个所以就是说那个导视流啊它会引导然后最重要是引发事的活动是这样的解云烦恼其实将导染事与后有能引事之如果不过那是这个解释的话呢 他会把这个染污的事带领他们啊，这个有点我们说的投胎投生，带领这个染污的事，在后来的有，就在后来的生命体，然后呢，引人引视之。如果这样讲，那个事啊，这里的事，就可以理解为阿赖耶识，就是我们叫做结生相续的事。这个事之，这样讲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无明缘行行缘事，好，是这样的。那这个烦恼，当然就力量很大了。这样应该可以明白哦。那前面讲这个烦恼会发起业啊，那么得到这个三界啊等等。那他这里讲的更具体，因为呢，得到三界的果报的，主要的还是那个事，就是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啊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投生。那谁来推动他呢？还是烦恼。烦恼会把它染污了，在唯识学讲得很清楚，把它染污了，这个事变成染污的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这些的说法几乎就是唯识学的来源。我们的佛教界的长老应顺老法师、应顺导师啊，他有一本书，这是他所有的书里面第一本出版的，就叫做唯识学探源，唯识学的源头，他就是从这些书籍里面找出来，他认为这些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其实就是唯识学的根源，就是这样。所以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虽然不是在讲唯识，可你也看得到，其实都是相通的了。好，与所缘呢、啊？能发染事，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事之刚刚讲是那个意思、但是也不一定只限制在阿赖耶识。十二因缘的事啊，也可以包括其他的，是这样子。好，与所缘能发染事。那么投身后，或者你得到生命体之后啊，或者是平常这个事的活动，当然是还是要有所缘缘。在所缘缘上面呢、能够发起染污的事，故名导事流。好，第九个叫做越善品。越这个字啊，不是超越哦。古文这个越就是违越，就是冲突的意思。和善的这个善品还是指善的心啊、善的事或者善的心说法。跟他们有抵触，跟他们有冲突，甚至可以说呢，他们会压制这个善，就是这样子。这个本来前面也有点这个意思哦，不过呢，讲得更具体、更直接。顺正理论这么说的，违越善品，这个是中间的地方哦，令诸善法皆退失哦，所以不仅仅是抵触。不仅仅是压服，甚至可以使得善法退失。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指已经升起的善法，好不容易栽培具备，结果呢，要是烦恼增长，它有能力破坏。烦恼可以破坏我们的善。要是有一天呢、我们的烦恼太重了，我常常用这个比喻。这个善呢，就像我们在银行里的存款。那个烦恼太严重啊，就是你交了一个坏朋友，他把你钱都骗光光的，或者你有了一个坏习惯，把存款都提出来用光光的，到最后呢，不但没有钱，你还可能还欠债。这个用来比喻烦恼，这个就很明白哦，烦恼确实这样子，会破坏原来有的。到最后呢，连想要获得善都有困难，所以要很警觉。这个叫越善品。第十个广福意， 那广夫义啊，底下有个解释，令不能越自界地故，这个叫做广夫。好，每一种烦恼升起啊，现在要来讲它的，前面也是讲了很多它的活动跟力量，但是现在直接讲对我们这个有情当下又有另外一个作用，令我们不能够超越。我们从另外的反面讲，我们要是修禅定，我们如果修禅定成功的话，我们能够超越。比方我们得的禅定呢，我们的心可以提升到色界的那种状态，乃至我们的物质性的肉体一部分可以转成色界的细微的物质。这个我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这个就是把烦恼对治了。那你就有能够越知自界，或者越知地。但是倒过来讲啊，你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那烦恼倒过来紧紧的把我们绑住。以我们来讲啊，就把我们绑在欲界。欲界以上的我们完全去不了。那么将来投生呢也一样，你也没办法投生到更高的，因为我们没有获得投生到上面的所需要的这些条件，就是这样子。好，那这就令我们呢不能够超越原来自己的这一个界，以及自己的这个地。那自己这个字啊，不一定只是指我们欲界。要是在初禅、二禅这些禅天当中啊，也是一样的。他们也在三界里面，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染污。那个染污如果不破除、不超越、不对治，那他就是一样的，被限制在那里。那么根据这个角度来讲，它是烦恼有广福。很广泛的戏服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一个部分呢。不仅仅是这样哦，那个烦恼，比方说我们欲界的烦恼，有的烦恼呢，它可以圆，它可以圆同样自己的，同样是欲界的，它可以去圆同样是欲界的对象，或者是境界。但是呢，有的也可以圆比它更高的。同样是烦恼，比方说我们有贪，贪这个烦恼可以圆欲界的，我们是欲界的有情，我们的贪它属于欲界的，它可以圆欲界的，但是它也可以圆色界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也是广，是这样的。它能够圆，所以能够戏服我们，是这样的。广戏服这个部分呢，圣正理论也是这么说，但是它有个原因。他说以能张扬染污界，就刚刚讲的，他这一个自己这一个界啊，的这个染污还会更增长。解云染污界啊，为诸烦恼是戒色故，还有呢是染戒增长，戏服弥多，故能广福有情不越界地。意思都是差不多的。特别提到这个戒跟地，因为每一个烦恼，我们的烦恼啊，它都有属于某一个戒或某个地所摄。是这样的，那它会使得那个戒的染污会增长，那倒过来讲就越来越细服，是这样的。好，那看第二行，由此随眠人为有本，这十个作用才能够真正回答为什么随眠是三界轮回的根本，是这样。那我刚才讲轮回，它直接的来源 直接的来源是烦恼，而烦恼是睡眠，烦恼又是来自于睡眠，就是睡眠就是烦恼不活动的状态，所以这个不活动的状态啊是根本，就是说，所以说睡眠能为有本，故业因此，这个故啊是指过去的意思，旧有的业啊，因这个是指睡眠，就以睡眠为它的因。我们刚才讲了，睡眠就是烦恼没有活动的状态，而这个业是来自于烦恼的，业是来自于烦恼，才会有造作的业。那么过去的业呢，因借由这个睡眠，应该说借由烦恼的活动，然后呢有感有能，第二个有是指三界，第一个有一般讲的有没有，他就有能力去感得三界，就是这意思。感得三界呢，就来自于业。我们刚刚才讲，直接投身到哪一道、哪一界，这个是业把我们带过去的。而这个业呢，又是主要是存放在阿赖耶识，所以呢，阿赖耶识是投身的时候。姑且说的主体，我们一次就是投身了。刚刚投身的时候呢，就是阿赖耶识，是这样的。那由阿赖耶识保有了我们过去的业，但是呢，真正来讲啊，这一次又一次的生命体，不是阿赖耶识所造，不是阿赖耶识所造，它是我们投身的时候的主体，可是不是由它所造。是由业所造，由业所形成，是这样子的。而这个业最初啊，整个来源就来自于烦恼，而烦恼不活动的时候就叫做睡眠，是这样子。然后它的关系你要把它自己写一写，把它 理清楚、好，此略因之差别有六。接下来这个倒是很简单的，不困难。有六个，我们知道了它的差别有六个。睡眠，刚刚讲睡眠哦，就是烦恼不活动、潜藏的状态。那然后一活动，那就是这些烦恼，那就是主要的有六个哦。那其实这个六个呢，其实还是根据它的性质。根据它的活动而去做区别的，是这样子。要是没有活动，不做区别啊，其实它的体性是一样的。贪嗔痴慢疑无明，痴就是疑见。真正来讲，它作为随眠哦，这个体性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好，然后呢，那这些烦恼本身的含义。我们就不用讲了，什么叫贪，什么叫嗔，什么叫慢，其实后面也会稍稍说到，后面会说到，这里也没有直接去回答它每一项的含义，是这样的。好，颂说义言，在这个第一个颂的第三句有一个义，为贪嗔义慢，那个义，义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四行说义写慢等。亦由贪利于境随增，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刚刚才讲有这六个主要的哈，那这个六个主要呢，他们会增长，会增长。那增长的时候呢，到底这里面是谁最主要啊？贪是主要的。那贪本身会增长他自己，他也有能力去增长别的，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贪，另外那个无明也会的， 但是我们底下要讲的呢，他会用贪来做代表，会用贪来做代表来做一些讨论。那么义这个字呢，在颂文里面呢，就表达了说其他的烦恼也会因有贪的力量在这个境，在这个境上面呢，跟着增长，与境随增，增长的还是指那个烦恼，是指其他的烦恼，是这样的。比方说那个慢啊，还有其实嗔也是一样，真的。好，由贪随增，亦如后变。他们怎么样会被借由贪来增长他们呢？这个后面会详细的说，这里先不在这个地方来讨论。另外呢，还有一个极深，这是第一个颂的最后那一句：无明见即疑，极深显六体各不同。好，由于这个梵文里面有这个极这个字啊，那么令我们知道这个每一项呢是各自不一样的，它的字体啊各自不一样。换句话说，它可以单独的根据它的不同而建立它的字体。它不是说某一项依赖了另外一项去建立的。关于这种建立我们据说呢也看过很多遍，唯识学也常讲这种讨论就是根据他自己有自己的特性不同而建立，还是呢根据别人而名言假立，这个也不一样。第五行，若诸水眠体为有六，何缘经说有七水眠？这个你们愿意看一下，可以看那个科判。刚刚是第一个，这整个这个品啊，有几个大段落啊。这个大段落就是在讲那个烦恼，烦恼就是惑，古文呢用惑，烦恼的字体。然后他就慢慢的这个科判分下来，到了这里呢，就是用数目字，就是讲这个烦恼有多少项多少项，这些水眠呢有几个有几个。先用数目字有几个像几个项目来说明它。好，那所以在这里刚刚讲六个已经讲完，现在讲七个。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有七个。这七个其实也没有冲突。第二颂，六有贪意七。有贪上二界。很简单的讲吧，为什么要多一个呢？就是在贪这一项把它分开来，分为什么呢？分为欲界的贪以及上恶界的贪，就这样子。因此这个贪本来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多了一个，所以合起来就是七个。其他的没有改变，就是这样子。有贪上恶界，就是这个有贪上恶界。对于上恶界的贪啊，有一个名字叫做有贪，这个有贪不是有没有的有，本来刚刚讲有呢是指三界轮回，一般来讲是主要是这个用途，但是这里的有把它狭窄一点，专门针对上二界，合起来把色界跟无色界合起来，于内门转过未遮解脱想。那么这个上恶界的贪跟我们欲界的贪有什么不一样？这一点很重要。这里的回答与内门转故，上恶界的贪啊，他们不是贪求外在的对象，他们的贪是你内在的，你的身心里面的这种状态，这种状态是内相对于外在的这个对象来说，这个是内，这个叫与内门转，他们的活动是在内部，他们的所缘也是内部，这个内是指自己，在自己的身心里面内部，为遮解脱想，它另外有些作用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看 论文比较清楚。好，倒数第三行，论曰及前所说六髓眠中啊，分贪为二，故今说其一欲贪髓眠。啊，它分为两个，但是不马上说这两个，还是回到刚刚的六个，按照刚刚那个六个的顺序。第一个欲贪髓眠，注意啊，刚刚讲那个髓眠有六个啊、哦，可是呢，刚刚又在讲烦恼的陷阱，可以做四种事情，不要搞混了哦。好，那髓眠有这六个，但而且它在我们一般讲的贪嗔痴这些，特别后面每一项又加个髓眠。那到底要不要加髓眠呢？还我们慢慢下面也有讨论哦。不加髓眠跟加髓眠其实差不多的，就看就刚讲的，看你要指的是指烦恼还是指髓眠。好，好，一欲贪髓眠，二嗔髓眠，三有贪髓眠。好，这有贪髓眠刚刚讲了，这是对上二界的，对上二界的贪。再来四是慢睡眠，五米睡眠，六见睡眠，七是疑睡眠。这个地方我应该讲一句话，我本来就要补充，但是忘了讲。我想过几遍，还是常常忘。我们讲句摄论的时候，最开头的时候就有补充诚实论。如果你们还有这个书或者那个材料，你应该复习一下，当时为什么要补充那个材料呢？补充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些烦恼。但是陈实论讲的很具体，哦，有各式各样的，比方说贪了，各式各样的贪，然后贪的活动的状态，然后呢又分析它的因，最后还讲怎么去断除，怎么去破除这些，以贪做例子哦。我很希望你们可以回头去看一看。聚舍论比较理论一点，没有像诚实论那么白话那么的生动。好，那我希望你们回头看，因为可以再一次的提醒自己，是这样子哦。那正如刚讲，什么是贪，它的状态是什么状态，诚实论讲得很具体，包括这个慢啊、无明啊、嗔啊，连那个疑都讲得很清楚的。好，最后这一行欲贪髓眠呢、啊，意何意思？现在这个地方，是在这个段落，但是呢，里面有个讨论，就是刚刚讲的贪欲贪这个贪呢、啊，后面加个髓眠，这样的组合啊，它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欲贪跟髓眠之间的关系，梵文里面只要是组合字里面的部分，都可以去分析它们部分跟部分之间正确的关系。好，那么这个是问题，底下是有两个可能的回答，但是因为不确定，所以也可以多加个问号。为欲贪体，即是髓眠。好，第一种可能就是说，这两个部分，欲贪以及髓眠呢、啊，是相等的。好，这两个部分呢、啊，互相是相等。欲贪就是髓眠，欲贪的字体就是髓眠，这第一种可能哦。或者是呢，这里有个字要改，为是欲贪之髓眠。这个张锡正的这个版本呢、啊，它是为。为是欲贪之髓眠，应该是比较正确哦。啊，因为当然意思没有差别哦，就是刚刚那个组合，这两个字、这两个部分中间呢、啊，可以有一个所有格的关系，就是前面的后面，欲贪的髓眠，所以这个髓眠是附属于欲贪的，在梵文的这个所有格啊。一般的所有格不完全像我们的一般的英文或者白话，它有一种附属的关系。比方说国王的大臣，那个大臣是附属在国王的。 啊，是他是这样的用法。因此他们不是对等，不是相等。啊，这两种可能。那另外呢，余六意增问一耳，其他的随眠啊，其他的烦恼后面加个随眠，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这样子去问。啊，是这样的。我们看第三页，若尔何思，就这两种看法啊，那现在说呢，二句有过，这两种可能呢，都有错误的，都有错。不过这里你们看，我先这里也打个岔，有一些讨论哦，有些讨论是这样子，就是，你先看那个讨论哦，有时候是有两边，甲方跟乙方。我们以前在聚舍论也有看到过这种甲方跟乙方的不同意见的来回，结果是这样子的，那个甲方跟乙方啊，都不见得是世亲菩萨的立场。那个甲方跟乙方呢，有一方可能就是说一切有部，另外一方呢，或者是那个大众部，这里的部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部。有一个是大众部、啊、另外有个部就是这个毗婆沙师，所以在聚舍论里面有时候会直接提这个毗婆沙师。毗婆沙师也就是上座部，也就是说一切有部、啊、他们几乎是前后引申、啊、在那个部派来讲，他根据时间的先后、啊、慢慢的引申不同的那个部，那个名字有点不一样，但是那主要的主张还是一样。这个包括什么呢？就是刚讲的说一切有部，还有呢分别说部。这个毗婆沙这个是翻它的音，它的意思就是分别，所以毗婆沙是就等于那个分别说部、嗯、分别说部就是来自于说一切有部。他们就有前后的这样关系，然后跟他们对立的主要的部呢是大众部，或者是金量部，啊，就这样的话，你就有这样的一个两边甲方跟乙方，有时候世亲菩萨会站在金量部，会站在金量部，但有时候他不说金量部，啊，那他就是有他的看法。我先把这个部你要把它分开来。那现在说二句有过，是谁认为二句有过？是这样的，这个应该要看一下。但是先这里好像没有明白的说是哪一个部。我看一下。对，这里还没有明显的说是哪部齁，是这样子。那底下会有讨论一个这个相应不相应的问题。我们先看他的说明，二句有过，若欲贪体即是随眠，这是第一种，刚刚讲第一种可能的回答。如果欲贪的字体、就是随眠，变为弃经，那么好像明显的就跟经典上所说的有冲突、是这样的。那怎么个冲突呢？如弃经说第二行，若有一类非余多时，为欲贪禅，为欲贪禅心而住。这个地方那个张居士的版本啊，他是欲贪禅，禅心就是两个禅，有两个禅，这个意思差不多哈。总之是被欲贪所缠缚我们的内心。但是这句话是说呢，不是常常这样的，不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状态。那因为不是常常这个状态呢，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这个欲贪的自己不是随眠。他要讲这件事情的。好，第三行说色心暂耳起欲贪禅。假使我们的心 暂时的、很短暂的升起了欲贪这样的烦恼，这个禅也就是烦恼，意思是差不多的。好，但是呢，寻如实之处理方便。因为刚刚讲的这个，若有一类，就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修行人，或者有一些佛的弟子们，他们不是常常这样的，不是常常被欲贪所缠系缚，或者说好像捆绑这样的。那他们有时候突然的升起来的，那他们通常会去反省，会去检讨，然后他们会去寻找。寻找正确的，就是如实的知，然后呢，会寻找摆脱这个欲贪的方便，方便也就是方法。简单讲，他们会应用对治的法门，应用对治的法门来对治这个贪。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经典上有这样说哈。第三行接下去说，彼由此故与欲贪缠啊，能证浅出。第四行有个字要改一下，病随眠断。我这个版本，这个电子堂的版本呢、有的地方出现那个遮，遮那个字，遮这个字啊，要改为病。病有没有人字旁无所谓，病就是合起来意思，就是连同的意思。啊，连同，这句话的意思连贯呢、就是说能够正对治，能够正遣除欲贪这个烦恼，同时呢，也断了他的睡眠，连带的也把他的睡眠也断了。啊，是这样的，这个也可以说是经文的连贯，也或许一直到这里为止也可以的。啊，是这样。那这个到底要讲什么呢？那我们看第四行解释，若是欲贪之随眠意，对不起，刚刚这个第一个意思，这个第一个意思呢，应该解释一下。就刚讲，如果是欲贪就是随眠的话呢，会跟这个经文有冲突。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呢，取得欲贪，但是呢，可以去对治它。而且又把睡眠断，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欲贪不是睡眠，欲贪归欲贪，睡眠至少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才说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说的。另外我看那个禅呢、这个禅的意思还是欲贪的那种系缚作用，它还是不能说是随眠了。那么总之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欲贪的字体有它的字体，它有它的作用，但是它不等于随眠。因为呢，刚刚那个第三行呢，它要遣除欲贪缠，同时连带的去断随眠。如果他们完全一样，就不用讲，不用这样分开的讲。好，第四行这是第二个可能的回答。若是欲贪之随眠意，那么随眠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导什么结果呢？随眠因是心不相应。先把这个逻辑想一想。刚刚讲这个欲贪之随眠那个之。随眠是附属在欲贪的，附属在欲贪里面。简单讲就是说，欲贪拥有随眠，欲贪拥有随眠，或者说随眠根本就是欲贪的一部分，随眠根本就是欲贪的一部分。啊，那它们的体性是相同的。注意这两个角度睡眠是欲贪的一部分，是属于欲贪，以及呢它的体性呢是一样的，睡眠的体性性质 应该讲性质啦齁，性质跟玉潭是一样的，这个都是玉潭之水绵所带有的意思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水绵就不是，对不起，水绵就是心不相应。好，水绵是心不相应，你把它倒过来讲，水绵和玉潭就不相应。水绵是心不相应，那个玉潭是心啊，玉潭是心或者事或者心说法的，对不对？好，那水绵是心不相应的话呢，水绵不能跟它相应，真正要讲就水绵跟它不能相应。好，那以前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呢，或者是成为师论呢，它这个相应啊有一些条件，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不能够讲相应，就是如果它体性跟性质是相同的，或者说它根本就是同一件东西本身不能够说相应。我刚刚说这个水绵就是玉汤的一部分，那个部分跟全体不能说相应，相应一定要互相不一样的东西，而且要各自都有自己的字体，要各自有自己的字体才能够说相应。比方说心跟心说法相应，虽然心说法是系属于心，这唯识的立场哦，但是他们各自是可以建立的啊，心是可以自己建立，心说法可以自己建立，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可以说相应。那现在说玉潭之水绵啊，这个水绵变成不是可以自己这个以他的字体而建立，他是附属于玉潭，更重要是他的体性性质根本就是玉潭一样的话，不能说他相应，不能说两个一样的相应，好，是这样。所以水绵因是心不相应，那问题是呢，水绵如果是心不相应，这一个看法本身更直接的和对法有冲突。这个对法是指什么呢？以前好像讲的是阿毗达摩，这个应该不是指大毗婆沙论哦，是指好像是指品类诸论，还是讲集论？好，是讲的。这个我们的藏经里面有的。好，我们时间也到了。就那个本论，我刚刚讲的是本论，那个对法好像也就是指那个本论，是这样啊。那这个我们要留到下一次再看，这样的。总之，刚刚讲这两种可能性呢、啊，你再思维一下。这一部分并不难懂啊，并不是太复杂。好，大家辛苦，我们就下课。